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了神鼓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也谈到我们可以怎么样体会到神的同在和大能。今天的经文说道，约书亚在准备进入应许地之前，先派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探子与耶利哥城的妓女哈和相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住在基督里是安全的。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约书亚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这次的题目是哈和的信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愿神的话语滋养我们，使我们成长和得力。约书亚记第二章里讲到，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实际上呢是去窥探耶利哥城，因为呢这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座城。耶利哥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说，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那女人告诉他们，因为城里的人都听到了神怎么样与以色列人同在，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通过，所以呢都害怕以色列人。他们还听说以色列人呢怎么样消灭强大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害怕。有人呢却告诉耶利哥王说，以色列派人派来了两个探子，而且呢已经进了城，到了喇合的家。于是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要查问个究竟。喇合说，哦，昨天晚上天黑啊，要关城门的时候啊，那两个人呢就溜出去了，哎，你们走快一点，也许还能追得上他们呢。实际上呢他在屋顶呢晒麻秸，把这两个人就藏在屋顶的那个麻秸当中。耶利哥王那么赶忙派人去约旦河的渡口，要去追赶他们。等耶利哥王打发来的人走后，喇合就对那两个探子说，嘿嘿，王知道了你们来过这里啊，我相信啊，耶和华已经将这座城呢赐给了你们，我求你们呢救活我和我家人的性命。探子呢就答应说，嗯，没问题，我们跟你立一个约吧。喇合的家恰好就在城墙上，于是呢他就用一根朱红绳子把两个人从窗户坠了下去。约书亚记第二章的18-20节，探子对喇合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探子说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条朱红的线绳啊系在窗户上，好叫我们知道那就是你的家。等我们攻打这座城的时候呢，你全家人都要聚集在家里，以保全你们的性命。当然呢，这幅美丽的画面恰恰描绘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 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有了平安，在基督里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平安。我住在基督里，所以呢就有平安，离开了基督我就一无所有，我就像被猎人追赶的猎物一样了。但是在基督里呢，我们的心里就有完全的平安。这两个探子呢就和喇合立了这个约。喇合对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下去之后呢，要往山上跑，那个山呢就是在耶利哥城后面的山，和约旦河所在的方向呢恰好相反。他又说，他们一定会去追赶你们的，你们要躲在山上，直到他们回到城里，然后再下山过约旦河回到你们自己那里。这样呢，他们就上了耶利哥城上面的山，不让追赶他们的人找到，等那些人走了才下山回自己的地方。探子回去向约书亚报告了喇合跟他们说的，就是那地的居民是何等的害怕，心都消化了，耶和华已经将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我们读新约中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会发现在家谱里啊列了好几个妇女的名字，我很自然的就想起了三个，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妓女喇合，她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另一个呢是路德，她是个摩押女子，第三个呢就是大卫王以违法的手段硬抢过来的妻子别示巴。有意思的是，神在他儿子的血统中呢竟然拣选了三个这样的女人。但是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与罪人认同，让他可以担当罪人的罪孽过犯，并且代替世人而死。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并非出自于某些纯洁的皇族的尊贵血统，而是来自非常普通的罪人的家族谱系。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到十七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 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啊，在收割的日子呢涨过两岸的，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神呢停住了涨水季节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像他分开红海一样，让以色列人呢能够过河。有意思的是，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向海伸出手杖，红海就分开了，他们才走干地过去。但是呢，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耶和华要试验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的信心啊能够增长。耶和华就吩咐祭司站在水里去，就是说他们得要走到河边，把脚啊踏进水中。这样把脚踏入水中呢，真的要靠信心。我肯定这很不容易。我可以想象，就算约书亚看到那些人踏进水中的那一刻，他也会有点担心。哎呀，神呢，我们是照你的吩咐去做了呀。这么一来呢，以色列人就与神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中，就是一种信心的关系。这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跟神建立起这种完全的关系，必须要靠信心才能达成。现在呢，神把他们领进信心的新关系中。以前他们还没有去寻求，还没有踏入水中之前，就可以看见海水分开了。而这一次呢，神却要他们再往前走一步。神说，往前走，踏到水中去。在你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之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之前，前进吧，凭着信心踏到水里去。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关系。很肯定的，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关系。当他们站到水中的时候呢，神就使河水停止流动，神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水坝，约旦河的河水呢截流了。于是呢，以色列百姓全都安然地过了河。过河以后，神又命令他们从约旦河底，就是从祭司台约柜站立的地方，搬一些石头上岸。他们到了对岸之后呢，把这些石头啊堆起来。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这样命令他们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这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有趣的是，神希望我们呢能将他的能力和真理传给咱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可以记住神为咱们所成就的大事。然而可惜也是可悲的是，很少复兴运动啊能够传到第二代。因为当我们渐渐发展的时候，总会逐渐的形成一些形式化的东西，设立起某一些 规条和法则。一旦你开始在周围筑起了篱笆，你就会限制神所要成就的工作。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是为纪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事工，而不是纪念任何人。神不希望人被纪念。那个石堆呢，不是用来纪念约书亚的，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后代而建筑的，让他们看到之后问，哎，爸爸，那个石堆是做什么用的啊？哦，那些个石堆啊，是从约旦河底捡上来的，当年呢，我们在这个河里啊，捡了那些个石头上来堆在这里，因为呢，神使河水啊停止流动了，我们呢才能从干地上走过去，我们所侍奉的神就是这么伟大啊！巴不得我们牢牢地把这一点能够记在心里，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工作既不是出于人的工程，也不是要归功于哪一个人，这个建筑呢是为归荣耀给神。愿我们都能记住耶和华所做的工作。实际上，神希望我们能把他的真理、他的荣耀和大能传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他所使用的方法呢，是使孩子们在心思里面产生一些疑问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总是那么主动的喜欢提问？这是因为圣灵把好奇心放在了他们心中。孩子呢，总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目的呢，就是想学习。弟兄姐妹，但愿你能够记住往事，让你有机会和人分享神的作为和大能。我们能够记住神的作为，确实是很奇妙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作为和大能要告诉后代，因为他们呢不像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神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大功。因此呢，堆积这个石堆是为了让孩子在心中产生疑问，同时呢给长辈有机会去跟他们的后代分享神荣耀的大能。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第九节说，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有趣的是，他们堆了2个石堆做纪念。他们立一堆石头在约旦河中，然后呢，立一堆在岸上。既然那个石堆从当时起就在那里，如果你现在穿上潜水装置，到约旦河里去看一看，约书亚当年堆的石堆是否还在那里呢？这肯定很有趣。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第10到22节说，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那是在逾越节前四天。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此他们可以借着石堆与他们的子孙分享神的作为。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第五章。这一章记载呢，当时所有以色列成年男子啊，都行了割礼。他们在旷野中没有照着礼仪行割礼，所以呢，凡在旷野中出生而且已经成年的男子都没有行割礼。但是现在呢，他们马上要进入应许地了，所以呢，又必要行割礼了。割礼就是预表将肉体的私欲从心中除掉。神有他的子民有顺从圣灵的心，所以呢，割礼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神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换句话说呢，就是要把你心中渴慕和体贴肉体的私欲除掉。现在以色列人和神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之中，因为他们就要进入应许地了，所以他们有必要进行割礼的仪式。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行割礼，好除掉他们肉体的私欲。这就意味着他们都要顺从圣灵而行，并且全心全意地顺服神。
以色列民在耶和华带领下成功地渡过约旦河，这件事彰显了主大能的手。百姓过河后，筑起石堆纪念伟大的拯救者。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神要我们给后代传讲他的大能和真理。好，现在请教查克老师一个问题，作为节目的总结。查克老师，您提到约书亚只是以色列民筑起纪念石堆，为了训示后世子孙，向他们证明神是真实的且有大能力。那么作为21世纪的信徒，我们该怎么样纪念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呢？
圣经呢，总是鼓励做父母的要跟他们的子女啊，分享主所成就的大功。孩子们从父母的口中所领受到的呢，是一种口述的历史，知道神的奇妙作为，以及呢，神确实使他们得胜了。我认为，当我们跟孩子们围坐在桌子边上交谈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以主和主的事，以及主使我们在生命中得胜的见证，作为谈话的内容，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事啊，传讲给孩子听，让他们呢，也照样可以传给他们的后代子孙，以至于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好，下次我们将查考有关约书亚与耶和华的使者相遇的事迹，请密切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l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